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开源证券通信团队的分析师杨新东，今天也想和各位投资者去继续汇报一下 MPO 这部分近期发生的一些变化，以及我们对它的一些近况的研判和观点看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5日的时候，长兴博创它发布了一则公告，预计在26年整个年度，它和长维光纤以及一些下属的子公司联银核心企业这三方吧，日常的关联交易额呢调整到了 15.2 亿元，调整以后的总金额不超过20亿元。主要的关联交易的内容呢，还是以采购原材料销售商品为主。其实也侧面印证了我们一直以来和各位投资者所阐述的一个观点， MPO 它的整个的指引呢是在持续走高、持续加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也除了从长兴博创这边看到了一些端倪以外，从世界光子这边也可以同步的发现 MPO 它是在持续的有一个拐点到来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世界光子它的 Q2 业绩大家都比较清楚，它是比较超预期的一个数字，中报是实现了 3.515 亿元的利润水平，同比增长呢是达到 45.3%。 其中光纤连接器这部分它的营收是 7.62 亿元，同比增长是大幅增长到 155.42%。 至少从长兴博创和世界光子他们从两方面来讲吧，第一方面他们现在在大规模的去采购一些上游的原材料，去把 MPO 这部分的连接器的整体的产能规划以及它的产量做出来。第二点呢是其实有一部分的产量增长已经具体体现到它的业绩里边了，也侧面印证了 MPO 它其实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渠道的这个过程中。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MPO 它既然是处在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通道里边，那它到底会有多大的持续性，它明年持续性又会有怎样的一个演绎呢？我们可以以光模块去对 MPO 进行一个简单的预计。比如说光模块一般来说是插在服务器外边的嘛，服务器外边插一个光模块，那光模块要把这些数据传输出去，就需要去插一个 MPO 的连接器头，再通过光纤再传输到另一个 MPO 连接器头，再传输到另一个光模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产业路径。MPO 它的市场规模呢，我们就可以按照光模块直径计算。一般来讲啊，明年 800G 和 1.6T 光模块的预期是各8000万颗嘛，那共计就是 1.6 亿颗。如果我们把它每个都对应16型的 MPO 连接器，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粗糙、比较保守的这样的一个预计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对应情况下，按照 Light Counting 它的一个整体的测算啊，是差不多40美金一个 MPO 的连接器。那这两部分乘起来就相当于 1.6 亿乘40美金，就是64亿美金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那它这不是它的一个全部，它还有比如说 400G 啊、200G 啊，它有这样的一些低端光模块，它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 CPU、NPU 这样的一些新增量，这会导致它市场规模是有非常大、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而且我们也知道 CPU 它外边其实会插非常多的这个 MPU 连接器的，比如说它外边的端口有144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 CPU 和 NPU 这两个技术路线无疑会对 MPU 连接器市场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新鲜的血液和动能。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它至少从量来说有一个量升的逻辑。如果我们从价格来说啊， MPU 它其实目前和原来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点，就在于说它现在是在走一个通胀逻辑的。它通胀逻辑其实是可以从两方面去进行演绎和思考的。第一方面就是小型化，目前来说 MPU 在持续向着 MMC 和 SNMT 这样的一些小型化的连接器去进发。 MMC 呢众所周知是 USCON 的方案嘛，SNMT 呢是 Senko 那边的方案，他们其实是天然契合于数据中心集群化和小型化这样的一个演绎路线的。只要你把数据中心越做越小，那其实你的连接器的连接密度就应该是越做越小、越做越密的。一般来说，我们以 MMC 为例，它的一个大小或者它的一个尺寸是传统 MPO 的1/3，那就意味着同样的 规模同样的空间情况下，它的互联密度是提升了近三倍的，再加上 MMC 它的价格会更贵一些，这就导致了整个 MPU 的通胀逻辑是可以完全体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在于说通道数的增加，因为我们可以目前来说啊，可以看到单通道它速率其实已经很难以去上涨了，那提升通道数就成为了首选以及重中之重。那我们通过提升通道数去提升速率，这个逻辑也会变得更加正确。MPU 的新数也在这种逻辑演绎下呢，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MPU 的新数增加就会导致它整体连接器价值量增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MPU 在两个方面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通胀逻辑。再有呢，其实 MPU 它也是存在一个和其他光驱件一样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它是有一个互补逻辑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CPU、NPU 以及光模块，它们之间呢其实有一个层层迭代这样的一个技术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嘛。再比如说康宁的玻璃桥和 FAU， 但是 MPU 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它和所有东西都是互补的逻辑，它相当于一个传输的中间层嘛，它和所有的其他东西都是作为配套、作为互补角色去进行存在的。这就带来了说，如果其他的东西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数量上的飞跃，那 MPU 它整体的传输速率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飞跃，就会导致它整体的用量水平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这是我想向各位投资者分享的三个比较重要的逻辑，也就是量升、价涨以及它的互补逻辑。最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如果我们把 MPU 再拆开，它一般来说是由 MT 插芯、弹簧组件这样的一些细分的东西组成的。插芯的价值量占比呢是比较高的，大概占70%。那如果我们去单看北美这些云厂商来看的话，其实他们对插芯都是有要求的，所以一般来讲他们是会指定比如说 USCAR 或者 Senko 这样的一些公司去做插芯。传统的国内公司目前来说在插芯这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但是传统的国内公司在 MPU 连接器市场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和角色地位的。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捷普特、长兴博创、太晨光、亨东光等等等等，这些公司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做 MPU 连接器赛道做的比较成熟的公司。最后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简单拆开看啊， MPU 我们也说了它很多行业的特点了，那至于目前我们推荐 MPU 这个赛道的整体的一些可以投资的标的有哪些呢，我们其实首推的是一家叫捷普特的这样的一家公司。捷普特呢也是我们团队一直以来深度覆盖、深度研究的这样一家公司。从公司的角度出发，它的 MPU 产品已经通过 Senko 体系的认证， MMC 产品也已经通过 USCON 体系的认证，而且这两部分呢也是均已实现量产。这部分呢预期差是非常大，如果有需要了解或者对这部分感兴趣的投资者，也欢迎联系我们开源证券通信团队。那像其他公司比如说长兴博创啊、恒东光啊、智障科技等等等等，这些公司都是质地非常优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 MPU 连接器公司。以上呢其实就是我这边对于 MPU 整个赛道的一个简单的拆解和细化，以及我们对于整个投资的标的的一个建议。那同时呢也感谢各位投资者今早的参会，那再次感谢大家，欢迎联系我们开源证券通信团队，谢谢。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